今天是学习遗骸讲院录，从开始学起，蔡师兄领个头儿，好，我下麦了，把麦交给你。
好的，李奇师兄，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乙亥讲演录。乙亥讲演录，以前我记着宋师兄也讲过，然后好多师兄都讲过这个。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乙亥讲演录太重要了，太精彩了，是我们修心密是必看啊，所以今天重复讲一遍，也是我们一起交流吧。这个说明和缘起。看大概就简略的念一下吧。这个我觉得大家知道就行。此演讲录为三部分，即主讲师王香禄居士开示语录，初为起机分，以启发大心，承当为因；次有正修分，当以受法实修为缘；三为印证分，以修后开悟印心为果；仅则要记录付资。以供同参。这个讲演录分为三部分，是王相禄上师他的开示语录，分为起机分、正修分、印证分三部分。初为起机分，以启发大心，承当为因；次有正修分，当以机受法实修为缘；三为印证分，以修后开悟印心为果；仅则要记录付资，以供同参。这个起机分就是。启发我们初修启发主要是发大心，发大心像我们那个修心密都要念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这个就是发大心刚才那个企业微信里面齐老师答疑那个上面就有师兄问到这个发大心，说我们心密的这个发大心对吧，跟那个初发心一样不？也不是这样问的，他就是问，那个他把这个初发心和这个发大心的话混淆了。一般初修的话必须要立志发大心成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真正的发心是无心可发也就是明见性那个是真发心，叫做初发心我们大概讲一点一起学习。哎，第二部分让我看看。二本会原名学佛研究会，自改组为印心精舍。江师在会传法前后2年，讲座400余次，教会学人卷烟雾涕，皈依同仁得明心药，师自本性者不可胜数。即甲戊年，也就是1934年所讲未存记录，仔细专就乙亥岁1935年所讲者，故名乙亥讲演录。三本会传法不拘定合法，非净非密非禅，当机而受，一戒一定一会自然而持，要以总持法师自本性为体，般若法启发方便为用，净土法正入圆觉为归，说戒则重戒体而防戒病，说定则严正定而除邪见，说慧则正慧力而戒狂妄，其精义。尽备于讲演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心密是，既是禅也是静也是密，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既是禅，既非禅也非密，既非静也非密也非禅，但是反过来也是净土也是密宗，也是禅宗，它跟禅宗是合辙的。当机而受，一戒一定一会是戒定慧同修，因为我们修心密。也是必须要持戒的呀，也不是说就完全是狂慧，什么都不管了，也要去修定。这个修定，定慧是一体像六祖说的，即定之时慧在定，即慧之时慧在定这个修定的时候，它就是开慧但真正的话，去像禅宗只管去这个只管去明心见性禅宗跟心密一样这个根本智开了，它定也在其中也，所以自然而持。要以总持法，总持法就指的是禅宗根本，这个叫总持。师自本性为体，师自本性是什么？是见性为体。般若法启发方便为用，它见性不是说那个一潭死水见性一知的话去守住那个灵明守住那个佛性不失，那样子的话就死在黑山背后了。般若法启发方便为用，就是要用的 用我们般若的话来指导啊，来指导我们修行，指导我们，指导修行是什么？无修而修，指导生活是什么？整日做事啊，从来没有做过啊，不费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并不是说大乘两界，这叫也叫入不二法门，净土法正入圆觉为归，净土法正入圆觉，这个也是跟那个见性成佛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净土包括禅，包括觉啊佛，它这些名词虽有千种啊，名相虽有千种，其根本是一，在不同地方说不同的名相以便于我们去理解。说戒，则重戒体而防戒病，啊，比如说，这个戒体是什么？啊，我们说的真正的戒体是无相戒，无相戒，那个是根本，并不是重在这个事项上，啊，如果我们在家居士，有时候持戒持的太精严了啊，那个是那个你就没办法生活了，没办法生活了。重要的是什么？防这个戒病，啊，不在事项上。事项上当然有时候呢也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啊，比如说有一些应酬，像这些情况的话，我们最主要的戒是什么？是无相戒。什么是无相？心无取舍，你有一个取舍，有一个斗争在啊，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吧？这个时候正在斗争，这是真正的什么？这是犯戒。对于无相戒来说的话，这个是犯戒，而不是持戒。真正持戒是吃而不吃。不在事项上去，在事项上那个就叫戒定。说定，则言正定而除邪见。什么是正定？这个里面正定了，指的是无出无入的大定。我们心密修来修去都是修这个无出无入的大定，而不是这个世间的啊那个叫四禅八定。那个四禅八定，它是为追求啊这个定境。有时候住在定境，反倒出不来。真正的定是无出无入啊，是遇着一件事情啊，不随着它转，不随念转，不被境迁，这就是定，是我们要修的定，也就是我们修法过程中打坐的时候就直接去修定了啊，也是开会，什么念头来了不管你啊，我只管持咒啊，下坐的时候啊遇着这个念头，呸啊，呸断它，这个就是定。说慧则正慧力而戒狂妄，说起这个智慧。得正慧力，而戒狂妄。这个慧就是指我们的根本智，这个慧根本智，它不是说我们世间的小聪明啊，世间的一些智慧，而是这个慧力是什么？这根本智，无取无舍，慧盈不举啊。而戒狂妄，正慧力而戒狂妄。什么是狂妄啊？觉得这个世间一切都是空的，无所谓了啊。那个去杀人放火，这个就叫狂妄。其精义尽备于讲演录中，所以这个讲演录非常重要啊。我们前面这个说明啊，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四，此讲演录不可草草越过，精义尽在隐微处，能前后反复契阅至四五次，同时修法参究，必有轰的开悟一日，否则亦文字解耳啊。否则是学的是什么？学的是口头禅，学的是文字解，学的是知见。学的是知识，没有关系。五，正修分后，心中心修法一段，与初学人关系尤具。远道修法者，得假方便，打坐时惬意细参。就是有关正修分里面有关，心中心修法这一段，我们初修心密的必须要看。这个打坐时，种种的情况都讲得非常具体啊。这个缘起下来是缘起。大概念一遍吧。本会办理经年，传法数百人，信都实行潜修，深达法要，因缘不可思议。今年又继续办理，仍邀鄙人主讲传授大法，至感惭愧。当本诸位弘法同发大愿立生之心，努力宣扬，上报四恩，下济三苦，共同参究学佛法门，自利利他，使未发心者。自启发心之门，以发心者同入精进之路，以精进者直登修正之堂。三层之愿，上仗佛慈，下赖众生，共同合担无上菩提，精进无退。此术语可作我等佛前之发愿词， 并祝本会前途福利无量。这句话啊，这一段话虽然是这个乙亥甲元禄的缘起，但是他写到根本了啊，写到什么根本？是我们学佛为什么啊？怎么发愿啊？发大愿啊？发的什么大愿？这上面都讲了，发大愿立身之心，努力宣扬啊，努力宣扬弘扬这个佛法。但是可要搞清楚，是人能弘法，非法弘人，不是靠这个法去加自己的名闻利养，不是那个样子，是弘法真心的为众生啊，这是立身之心，上报四恩，下济三苦。共同参究学佛法门，自利利他，使未发心者发心，已发心者精进，已精进者只能修正之堂。本会一三五等日所讲，乃为引导出击者而设，讲法多半是去年重复，今更以新意补充之。去年所讲未有次第，或深或浅，殊无定法。从来学佛者最苦于根本未清，中途学起，加深半熟，日后渐感困难，因不厌粗浅，再从头说起，孤定一次地。只以闻过者温故可以知心，未闻过者因地从此纠正，观其至句。若有乔居士等复发心愿，将每次所讲记录附词，用以流通，熟使后来听法者可与前文接契，讲义随时发给，日后会定成册而辗转利他，彼此可以一致一点，至远道愿阅讲义者可由会友代转。他这个乙亥讲演录就是一三五日所讲，去年所讲未有次第，或浅或深，中途学起啊，这个大概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接着往下啊，学佛研究会是个合作的性质，善根属于行者自己，因缘有赖事有，得之则成就无上福德，故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也。哎，对，这个能遇着心密，能遇着我们心密，也是无上福德呀。故不可以少善根缘，福德因缘，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为初学时，在师友之起机与自己之信仰，先启发其机，观其与何种法门相当，这个必须观机啊，然后受之一法。这个就是看学人的情况，唯独我们亲密是比较方便的，三根普配，这个是哪一种根气的都可以直觉去修心密。再进则在自己之前就埋头苦干没有文字是吧杜师兄，那先不管，我先大概念一遍，因为这是前面的前面的一个缘起啊，大概讲一下就行了。再进则自己之前就埋头苦干，只用一个横字，是则除以防守之列，时时察其行动，考其意境，防其之见，欲度其弊，勿使狂纵，以至明悟，是名开正法眼。再进则又在开悟后自己勤修勿惰，为定慧为君，体用为和，师则处处纠正之事，为之调伏，于意境上细分微细分，详加考察。凡在此时，行者稍得圣境，言语动荡，意气放逸，此必精之阶段。哎，这个我跟我们心密比如说三五百座的时候啊，心里面的这个纠结一下松动了，对吧？然后或者是明见性欠到本来，然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言语纵荡，就是一切都无所谓啊，所有的都是假的呀。这个是必经之阶段，如五剑使其力未充，但无法未全，稍一不慎，即成两物。啊，如五剑使其力渐充，但无法未全。稍一不慎即成两物，故必合作到底，就是要一直修到底。上根人至少要两年后可放松。然而法无定法，以此法易于禅进，修法各异，又个人根气亦有不同耳。我人所修在于求得根本，目的是在印心得真实受用。本会不是研究教理文字，但亦不费教理，唯择其简要明之为进修之资助，其方法约之如下，也即印心宗旨。这个能看见不？一，还是看不见是吧？那我一点一点发吧。一，通识浅进教义一起其机，还是看不见啊？还是看不见是吧？ 现在能看见不？好，一，通识浅，通识浅近教义以己及机，通识就是解释，比较浅近教义，就是浅显易懂的教义，之，因为学人刚遇这个佛法初修行，以己及机，用这个比较浅显的道理来启发他，以坚其信，以正其因，这个叫因谛。告诉他学佛不是求福报啊，不是那个全部是前行方便，是接引人的一些方便。这个福报总是有漏的，真正的这出轮回才是根本，明见性出轮回才是根本。二，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这个就是印心宗的宗旨了。以印心啊，我们叫印心宗嘛啊，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般若就是妙用啊，智慧。啊，以总持为法，总持这个也指密教啊。有时候这个总持，对，这个总持指的是还是密法，具体的法，以净土为归。我看第四个，四空破无明，愚除习气，使其顿悟渐修，以佛法通于世谛，断除情见，得真实受用，至如实知自心为止。空破无明就是。就是觉破无明，这个空也叫觉，空观，这个空的话要搞一些空慧，空啊，所有世间万物它都不是实有，一意在目啊，空花水月，用空去破无明，渐除习气，渐渐的啊，徐除其气，就是渐渐的去除习气啊，这个能看见吗？除习气这个，使其顿悟渐修，还是看不见是吧？好，我再改一下，三一。第一明体，第二起用，印证心地，开发佛慧，使亲见般若相貌，即生成就。第一明体就是明见性，第二起用啊，印证心地，开发佛慧，使亲见般若相貌，即生成就。四空破无明，徐除习气，使其顿悟渐修，以佛法通于世谛，断除情见，得真实受用，至如实知自心为止。五修根本大戒与因谛，力行佛心经，一十大行愿，这个力行佛心经十大行愿，我们那个心密法本上面就有这个十大行愿。六破一切以往转惑业苦为定慧空，分三七三分，此数端觉，可与即生先植根基，不分三七，一为说理期。二为实修期，三为考证期，讲法又分三种，又分为三：一为起机分，二为正修分，三为印证分。密法为不共之法，心中心法又与他密不同，勿与未修未证人谈，岂其一谤，即我之罪过，非彼之咎。学问在自己之德，勿妄测他人意境，与之比胜较量，未得未得，即属。未知未知，其谬正等为众法，故因谛不可不慎也。分为三期啊，这个三期，一为说理，说理就是明白，这个佛教的一些基础知识啊、道理啊啊，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圆印老人的著作，包括一些视频，二祖的也要去看。二为实修期，实修就说明理啊，明白道理了就去实修。实修去实证它，三为考证期，就反过来检验自己，所修啊，这个来反过来鉴定自己。讲法又分为三：一为起机分，二为正修分，三为印证分。密法为不共之法，心中心法又与他密不同，勿与未修未证人谈，就是不要与未修人的未证的人谈，他没有修这个，他会急吧，因为跟他法一些。具体的修法不一样，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心密是无相密，比如心密，而旁密都是有相密，不一样的。起其一谤啊，就是给不没有接触这些的啊，没有修心密的去讲这些，让他起到怀疑或者诽谤，就我之罪过，非彼之力是咎啊，就是我的罪过，不是别人的过错了。学问在自己得知啊，学问这个包括修行。在于自己实修实证，不要去妄测他人意境，不要去总是眼睛对外看别人怎么样啊， 与之比较，比胜较量啊，那个还是有一个德式信仰，未德未德，就是没有德，却认为自己啊，给别人说自己德，未正，必属未知，未知就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个未德未德，就是没有得到，他说自己得到了，或者没有见性说自己见性了，就这种，啊，没有成佛，他说自己成佛了，说自己成佛的，他还有个佛见。还有个佛见，还有一个人我，那个当然的话那是长毛了，不是成佛。其密有正也，为众法故，其因地不可不慎也。下来开始我们进入那个正文啊。一是起机分，着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正文是为正为正。起机分为印心故，正因地故。先说起机分，起机分就是启发学人的这个启发学人大众的机啊，这个机就是机缘啊。先说起机分，启是启发的意思，启大众的机，发大众的信心、痛彻心、勇猛实行心，就是启发他发大众的信心，就是启大众的机啊。启什么机呢？就是让他有信心。信心对法的坚定啊，这是信心。痛彻心，痛彻心，痛切心，勇猛实行心，就实践啊。这个痛切心就说什么的话，这更坚定啊，这比前面的信心不仅对法坚定啊。痛切心就是把世间的这些情执一些的执着的话能够扔开，一心去修法啊，因为他有信心嘛啊，这个信心才是关键啊。啊，有这个信心，对心密信心不足，那个修法肯定会什么停停啊，进进，有时候反倒阻碍自己的前进的道路，有好多中途断坐的，那个还是信心不足呀。如果信心足，那遇着再重要的事情啊，我这一天哪怕再忙，也把这个做打完，这是真正的有信心。动切心就是决定出轮回的这个心，勇猛实行心。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跟信心是最大的关系。勇猛实行心就是实践，我非得把它修完不行，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头晒网，重复断坐，那个还是根本还是没有信心，哎，不想处理，不想有明心见性啊，觉得时间挺好的，像这种就麻烦。时与佛菩萨所说经论相契啊，这个启发不仅启发他的信心痛彻心，还要让他明白道理，使他与佛菩萨所说的经论相契。这个相契，一个是吧道理上的相契，另一个是修行具体修行的时候遇着的一些种种的状况啊，与经论相契。自己修的怎么样的话，去与这些经论上面去印一印，由是而转迷为觉。啊，转迷为觉，就转迷为悟，度苦厄，了生死。度苦厄，因为我们世间太苦了，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够解决这个苦，有钱啊，过得就是非常有钱啊，物质方面非常富足，而这个他也很苦呀。我们去了解，并不是钱财能够解决的，真正的苦厄是内心的呀。内心的不断的纠结取舍，这个是真苦。了生死我们生生世世轮回啊，一直在这个苦厄中，我们要了生死啊，就是不再轮回。真正的什么叫了生死，是无生死可了，生即无生，是真正的了生死。不是说去结束我们的生命然后不再来世间啊，是成佛之后再不来世间啊，不是这样啊。觉悟之后，觉着的话能够出这个轮回，那你还是在法界中啊，总共十法界嘛。真正的觉破了生死是无生死可了。像禅宗里面说的话，他因为他没有纠结，没有这个纠结取舍在啊，不妨去怎么去轮回，去生生灭灭去轮回。但南拳禅师说，东家做牛，西家做马。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了生死，就是一种心态。他没有一个生死，生死就是梦幻泡影， 我们看到的是个这个生死，包括世间的种种种种，啊，就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我真正觉破，啊，这个可不是说从道理上的明白，真正的觉破之后，你就没事儿，就没有一个生死可了，啊，了它干嘛？既然都是假的，风花水月不可得，啊，为什么还要去了它？这真正的了生死呀，更由是而启发个人之宿根，随其机智立顿而予以正法。更由这个就是更进一步，是启发个人之宿根。个人之宿根是什么？它的根本，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所有的众生，这是我们的宿根。不管前世学没有学过佛，但是我们都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是一模一样。是修行就可以成佛，跟他一样啊，修行就可以觉破啊，就可以去。了生死，觉悟，随其机而立顿，随其机智立顿而予以正法，就是根据众生的机啊，就是他的具体情况吧，啊，他是立是顿啊，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特点，而予以正法，就是予以对应的法，就是因病与药嘛，我们经常讲的。好，看师兄有问题没？根有立顿，法无定法，可及者为正，这个根呀。有立顿，但是法无定法，合机者为正，就是对于某一种人，比如说直路，比如说给比如说立或者顿，他都没有一模一样的人，给立根的去讲这个禅宗啊，他是比较相应的啊，就是大致这样啊，比较顿一点的，你去讲这个禅宗，虽然禅宗直接，但是对于他再直接是走了弯路了。但是对于比较钝一点的，啊，你就用婉转的方法，让他绕个圈子，或修密，或修净土，这个你比如说过去有一个佛手下有一个舍利盘陀，对吧？释迦牟尼佛一看，给他教这个法他也不会，教那个法也不会，什么都不会，然后说你就什么也不要修，就去扫地，这个大家都知道吧？舍利盘陀，然后扫地的时候念一句。扫尘除垢，就这样修了3年，成就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知道合机者为正，他能够知道，这个来者的根器。你法无定法，你比如说对一个很恶的世间一个特别恶的人啊，那你没办法，先让他劝善吧，一点一点来。兹先说法以启之引之视察之，就是先说法。啊，先讲一些道理，佛法，比如说因果，最起码你一般遇到这个初修啊，用因果啊来接引之，啊，让他明白，让他真正的明白，他一听很有道理，慢慢就会入进来。所以视察，这就是试着去考察他，考察他，观察他，乃本会受法以前之前方便。因为我们二祖，这是明眼师啊，明眼师，你众生一来啊，来去找他。他就知道你是什么根器。我记着看元一老人的一些视频，对吧？他接引啊一部分人的话去念净土啊，去念佛，还有一个要修那个喜欢大悲咒的，叫他大悲咒啊。这都是根据不同的根器说不同的法。但是大家我们一起学这个的话，不要有任何误解啊，不要有什么误解，就是觉着我这个心密我不适合。但是唯独心密，后来就要讲到这个心密了。唯独心密是三根普被，立顿兼收。你比如说对于禅比较禅味浓的，对吧？他也有方法，就是慧行的。慧行的一般的话，他定力就差一点啊，也有办法。他修一修，比如说修这个心密3年，这就是定啊。对于慧定好一点的，慧差一点，他打坐的过程中就是开发智慧啊，一点点去修，不要有丝毫的怀疑。这个法是最切合的啊，是末法时期最切合的一个法，是初学者先明发心菩提，启之引之，视察只乃本会受法以前之方便，是初学者先明发心菩提啊，发菩提心啊，先明发菩提心为学佛之第一步，就是你学佛，你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佛啊，学佛来干什么的啊，那你学什么佛呀？你知道学佛的话是要出轮回，啊，是要了脱生死，然后 帮助大众一起了生死，这个就叫菩提心，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而不是小乘的只管自己。不是，我们这个心灭的本来它就是大乘，一切法门啊，后面这个门字，一切法门以发心为第一难事，第一要事。为什么难？好多人去发心啊，他说我要成佛，我要救度众生，发这个心只是去念叨啊，他没有真真正的发起来。但是念叨起不起作用？肯定起作用，因为它会熏修。比如说藏密的一些修法，我过去了解到，而必须要去念那个发心文啊，这个具体怎么念我忘了，我有这个印象啊，必须的话整天要发心，整天要发心，这个假的能变成真的。因为说白了有一个发心在，它是妄念呀，这个妄念像我们心密真正的发心是什么？无心可发，是见性，是明心见性啊，这叫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无心可发，这时候不去刻意的去发心干什么啊，自然的流露啊，是原来即应啊，这个有众生有求我就有应，众生有问我就有答，是这样去发心。在他那的话没有事啊，在他那的话没有一个这个执着啊，但是不是不管啊，反倒的话他会比别人都要积极，别人有问题的话他都会答，这是真正的发心，不是什么都不管了。好多人错会了。所以我们学修心密，我觉得啊，你能发起心，发起心的话救度众生，这个菩提心啊，能发起就发起，发不起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一点刻意，一直去修就好。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不肯去修啊，怕的是什么？修修停停，你只要去修，因为我们这个有密力的作用啊。秘密转移第八式称大圆净智，它跟禅宗一样，都太好了，都是最好的法，当今最切合的法啊。过去齐老师还专门查过大宝积经，上面讲啊，好多净土学人不是讲大宝积经上讲末法时代净土成就，而齐老师后来一查，大宝积经恰恰说的是末法时期般若成就。般若是什么？是慧，是禅慧啊。我们心力也是直接奔着这个见性，它跟禅宗是合辙，全部都是从第八识起修。秘密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只此一念关系重大不可思议，行者不可视之为初步而忽之啊。这个经云一发心即成佛啊，这个经云一发心即成佛，就是说一发心即成，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啊。这个初发心为什么它就是正等正觉呢？见于佛起啊，它这个知见跟佛是一样的，向上一招坚胜不传，没办法了，就看自己造化。他这时候的心态知见跟佛的知见是一模一样，见性就是成佛。所谓的后来的三观啊，出观、通观、老观，那个是后人分的。你看一发心就是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还是一步没有次第，只是后人分的次第，慢慢人顿了啊，有一些习气未除，真正的觉得有一个习气要除，那么他还没有真正变性，没有彻了，他觉得有个事儿啊，觉得自己怎么见性了啊，已经了，怎么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啊，那他还有一个取舍在，他还有一个事儿啊。真正见性的话，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被这个事儿所转嘛啊，没有事情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转，只此一念啊，只此一念关系重大不可思议，行者不可初步而忽之，就只是个发心。发心，但是我们现在讲，现在据我了解，好多人是发不起心的。众生的话，这个学人都有区别，但是不要纠结啊，能发起心当然好，赞叹，因为他直接能发起心，直接就与这个法相应。他修法，它是一种动力，但是发不起心也不要紧，你只管去修，都没有对错。我接着往下贴啊，世间一切事必有一个主因，为什么？包括我们看见世上事儿都要去问为什么啊，就说我其实小时候啊都好奇心特别强啊，都要去问为啥啊，要搞清楚这个世间啊。但是反倒长大了，现在我觉着我同事什么了，他都不去问了，都好像已经麻木了，已经不去问为什么， 但是这个有慧根啊，这个前宿世学过佛的，他就会反问：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干什么？然后他通过接触一些书籍啊，一些法门，一些宗教，对吧？去了解人为什么活着，这个世间来这个世间的意义，跑这一遭弄啥的？仅仅是传宗接代吗？显然不是，我们有更重要的人事情，就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真正的了生脱死，这个才是我们一辈子来的目标吧。后面讲，诸位为什么要来听法？就是要问，王上师就问，为什么要来听法？在听法以前，个人自己问一问，我为什么来听法？且静默一分钟。当然，我们也可以静默一分钟呀。啊，王相禄上师说，我们静默一分钟了，来思考思考，只此一分钟，啊，来思考这个为什么学佛？啊，只此一分钟的时间，诸位的意境进步了，已经是超登彼岸了。这是自信反问，啊，自信反问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话头啊，为什么学佛？比如说托此师的是谁啊？这个也都是自信反问。未生我是谁是我？如今生我，我是谁？像类似的一些禅宗的一些话头，它都是反问。包括一个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来这个世间？哎，去思索这个思索，这就是自信反问。这个反问是什么？反观自性，能够让我们回头是岸，即是一念之转。这个一念之转，你看王上师。讲到这个地方，把已经把这个参话头方法已经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是修心密的啊，这个了解一下就知道了。由凡入圣，只此一转。佛说无量妙法49年，一直是教众生一转，一转是什么？是回头，就是我们说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嘛，就是回头转身。郭老师经常说的转身，就这个意思。为佛苦于不能替人代转，只有佛不能够代人替人代转。为什么呢？佛有三不能啊，无缘不能度，众生度不尽，定业不可转啊，这是佛的三不能。佛如果是有大能量啊，如果是他能够替我们去转，替我把我们全部变成佛，那个这个世间就没有这个世间了，没有受苦的人了。所以佛是什么？佛是教我们，佛是觉悟了的人，佛是教我们去了苦，去出轮回。因为佛走过的路，啊，他知道的话，世间很苦很苦，教我们如何出这个苦，出这个轮回，如何去觉悟。为佛苦于不能替人代转，要人自己反问自己，自己反问自己就是经常要思索，包括这个是契机啊，就是刚遇着佛法就要问自己，为什么学佛，来这个世间干嘛？反观自性。这就叫反观自性，初学者啊，这对初级，自己去转苦为乐，转迷为觉，人非不能也。自己去转苦为乐，转迷为觉，人不是不能够做到啊，是可以的，是不为也，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是不去做呀，好多稀里糊涂一辈子，就是传宗接代了。所以佛不渡人，是人自渡，我只能接引的方便。佛从来没有渡过人，而是我们有需要去问他，他告诉我们。包括我们能遇着心病，都是在思索啊，为什么活着啊？我来这个世间的意义，才去有这个要求，有这个求啊，佛才有应。佛一直都在，因为经书就是佛。包括我们的心病法门啊，这代佛传法呀啊，包括我们的三代祖师啊，这都是代佛传法。我们接着往下啊。智者求心不求佛啊，这个愚者求佛不求心啊，对吧？好多为什么这句话？我好像以前在哪个帖子上都见到过。说智者真正的智者，他是求心不求佛啊，拜佛啊，也礼佛，但是他不是拜佛，他不是有求啊，他是求。什么叫求心？是拜佛是降服的我慢，拜佛，而愚人求佛为什么？他就为求自己的福报，让自己工作好一点，家庭顺一点，自己多发财，哎，这个就是求佛啊，不求心，因为他有求，总是求佛来保佑、庇佑自己，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样他不明白，世间的一切都是空花水月，你有再多的钱，也有耗尽的时候。比如说人天秤啊， 他非常有福报吧啊，但是他你享受了他就消耗了，总有漏尽的时候。智者求心不求佛，真正的智者的话要向自己内心里面去求，去追求，去思量啊，思量啊活着的意义，学佛的意义。学佛是干什么？现在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对这个佛教有误解，就觉得学佛的话，哎呀，劝人教人劝善，然后去增加自己的福报，让自己发财，那个不是根本，那个把根本都忽略掉了。那个一直强调这个福报什么的话，那是让人继续轮回啊，是让人的话一直在这个苦海里面不要出离。我觉得现在佛教多亏我们新密的出现，就提出了这个宗旨，真正的明心见性，这才是根本。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最有福的人，能遇到这个心密。千百年来行人苦修数十年，走错路头不得究竟者，关系在此一点。为什么？根本不对啊，就出发点不对，就是因地。我们说元一老人说的因地不正，果造愚曲啊，包括我们心密现在也有啊，好多人修心密的时候还加修加杂别的，还既想的话明心见性，还想让自己增加自己的福报啊，让自己各个方面好一点啊，让自己多发财，还有这样的心不死。那个你修心密的话有什么用？跟心密是肯定是不会相应的，心密是无相啊，说的是无求。我心密，我建议大家看一下那个达摩啊，达摩那个血脉论，还有达摩四性观，随缘行、乘法行、无所求行，一个什么抱怨行，对吧？千百年来行人苦修数十年，走错路头。为什么走错路头？把这个全部有啊，为求佛啊，求佛的加持啊，不知道真正加持的是自己的心，关系在这一点，这就是因地不正，果造愚曲。这一点是修行人最初因地啊，后面讲了，哎，因地不正，越修越糊涂，就是修来修去不知道修什么啊，后来修来修去一发现自己也没有发财啊，也没有生活好一点，所以自己就后来越修越糊涂了。王相刘禅师说，我自己吃过苦来，所以奉劝诸位各自拷问，把根本弄明白，因地正，日后果地一正，万物轻忽过去。要知道我们修心密是什么，我们也不用看这么复杂啊。修心密就元一老人我们法本上说的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这一句话，这是最根本最经典，也是总结了所有的出发心。我们就是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考虑别的，不为福报。接着往下啊，但有人说，既然不求佛只求己，我又何必说法，我又何必学佛呢？就有人问了啊，不求佛只求己，佛又何必说法，那就自己能解决了，那何必佛何必又来说法啊，又来说法49年呢啊，我又何必来学佛呢？所问问的极好，后面就解释了啊，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然佛下世，然佛下世，就说佛来到这个世间是做医生而来，因病与药，是来治众生病的，所以佛的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大医王。众生不病，佛本无用啊，佛的出现没有众生的需要，那佛就不用出现了呀，是众生病了需要一个医生啊，这时候佛才现身，众生解脱缘成熟了，佛才来，也是什么？是什么？我们有求，佛有应。正因众生病，所以不能不用医药啊！正因为众生都是病的，所以不能不用医药，用药。后面讲，病家注意，病家指我们众生啊，我们众生的话全部颠倒，全部都是对于医生来说都是有病的，对于佛来说都是需要去救度，都是需要怜悯的众生。佛家注意，第一病人，第二医生，第三吃药，哎。医生是对症下药啊，对什么症？对病人的症。如果不顾病人，不问吃药，如果自己有病了，也不管自己有病，也不问，也不去看病啊，也不去吃药，专求医生保佑，就去专求佛呀、啊、去保佑。你不去实践怎么行呢？ 这个实践是什么？有病了就去吃药，而不是求谁去保佑。佛虽然是大医王，他是医心的，不是说我们有什么病的话去念他就会好，不是这样的。佛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个世间的真相，而不是去求他保佑啊。整日的话，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跟那个电视里面看到那些老太太一样。试问有用无用啊？这他就是举了个例子啊。如果病人不吃药，光求人来保佑，求佛来保佑，有没有用？当然没有用，该病还得病。所以我们不是跟世间打成两截，真正生病的话，还是去吃药，当然的。但是这里讲的病是指众生，什么众生颠倒，把世间的一切都执实了，这是真正的病，所以产生的执着，产生的斗争，产生的种种的心理扭曲。我最近就遇着一个，他不是学佛的，还不错，他就说离过三回婚的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就生活无望了，就差一点的话要自杀，就属于这种。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没有办法，让他去念金刚经。我觉得这个医生还真不错，这真正他那个病是心病了。这题外话啊，不知道怎么想起这个事儿。杜师兄现在能看见不？就是看不见这个发的号啊，可以，好。这个让他去念金刚经，这个金刚经就我觉得非常有作用，因为金刚经上面讲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佛的世界观啊。我们众生病是病的什么？都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真实不虚，而金刚经就指出这个真相。所以他念金刚经，我想肯定是有用的。我是听到的一个事情啊，我身边的一个事情。所谓不求佛者，无事费医费药，就是所谓不去求佛者啊，不去求佛保佑的这一种靠自力的，他也不是去费医费药，他也会去看看经书呀啊，比如说黄檗禅师那彻悟了，然后他也不会去看经书。前两天郭老师才讲到这个。临济一看他都撤了了，还去看经书，临济走了，后来又回来了，就跟六祖坛经上面有那个念法华经的那个彻悟之后的话，照样念法华经，并不是打成两截。我们试问有用无用？所谓不求佛者，不是费医费药啊，不是说费不去看病了，不去吃药了，但求己者，亦不是离医离药。不求佛者就是但求己者呀、啊。后面这个两个有重复的意思在里面，它是只是为了加强这个语气。但求己者，亦不是离医离药，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急至病好之后，医药原是无用。等病好之后，还一直吃这个药的话，那肯定，吃出病来了，再吃出病来了。比如说我们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真正见性，见性不留佛啊。悟道不存实，把这个见性还一直捞摸着抓着的话，那才是真正病。但是一步一步来，先明心见性啊，有失德不为冤嘛。真正见性的，他又一直抓着这个见性，不放，这个时候就说他见即是相，更见什么相啊？又会说错把冤桥当二爷下巴壳啊，像类似的话啊，默认定盘星，类似的话，不能一直抱着。不放，真正见性的话，把这个见性扔掉的话，这才是真见性。抱着这个见性才是只是个入处。亦不妨将一切法门传授其他病人，此即是自利利他。亦不妨就是也不妨将一切法门传授其他病人，不是因病医药嘛？这就是帮助别人了呀。自利利他，这是什么？这是菩萨行，这也是我们心理学人应该去做的。但当然了，还是先修好法。见性之后就必须自利利他，自利利他才能怎么觉醒圆满。很多祸啊，很多微细的祸必须在度生过程中去了。见性了只是你的知见，见地与佛体，但是向上一招，千乘百川，还有很长的路啊。现在我们的根器都是这样，没有一文那个像广格图啊。你就是佛，他一听明白的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成佛的话，就乘五五病消，因次递进，乘五五病消。 没有次第了啊，因次第进，趁着这个雾，所有的习气都消光了，这种根气我们现在没有，也不是说一雾之后的话就去，什么什么都不管了啊，东管王那种，绝不是达成两结。接着往下啊，求己之法又何如呢？世人迷茫，就是求己的方法是如何呢？就是就什么不借助外物自修，这个自修指的什么？不向外求，不攀援，是真正的啊，向根本处着手。你说这个叫求己之法，向根本处着手。什么是根本？心是根本。世人迷茫，不懂请医之法啊，世人迷茫颠倒。人家做真换奴做喇嘛，不懂请医之法，不知道去这个自己生病了要找哪个医生呢，要找什么科的医生呢，不懂请医之法。试问求医是不是要治病呢？求医是不是要治病呢？但断无放弃老病不治，单请医生保险以后不病之理。但断无，这个断无，他说这个断无的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放弃老病不治，单请医生的话保佑，这个保佑以后不病之理，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就是这个意思。求医当然是要治病的呀，啊，不要有那个放弃老病不治啊，去请医生的话去保佑自己，保险自己以后不病之理。今之学佛者专说拜佛，求未来福报，不出眼前痛苦习气，其愚痴至于又何意如是？现在学佛啊，我们去可以去看看身边的这些学佛的，一群一群的，于是都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想让自己发财，生活得更好。当然无可厚非啊，我们来这个世间确实有很多不幸的一些众生啊，他跟别人还不一样啊，自己遇到过多的不幸。他当然的话会求佛去保佑自己，或者用一些法门去让自己好一点，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不是根本，这只是权宜之计，是佛接引众生的一些前行方便，让他通过这个一些求福报的这些法门，慢慢的话通达无相，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修心密就要知道，那些全部是空花水月，那个是有漏的啊，福报再大他将来也会漏尽的啊，所以他叫福德，不是功德。真正的功德的话是不增不减。为什么《金刚经》上说世人满七宝满耳恒河沙数供养佛陀，不及念一句一句《金刚经》用的一句一句？为什么呢？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呀，根本。那你有漏的话，再多它也会漏尽，它也是零。这个无漏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让你出轮回，让我们去彻悟，我们去了生脱死。当然不能比功德，一点点功德都比那个须弥山大的话，那个为求福报比那个要强，要大于那个。我们接着往下啊，世人要求未来福报，正因眼前痛苦。看我们王上师他也讲到这种情况啊，他不是不怜悯众生啊，他也是因为那个时代啊，人非常痛苦，那个频繁的战乱，对吧，颠沛流离，老百姓就是经常有饿死的。他当然的话也看着这些众生可怜，但是他为什么能既要讲到这个时候，还要讲到的话我们的根本，那个根本是啊，明心见性啊，真正的觉悟，那个才是出轮回的根本，才是我们的最大福报，而不是眼前的。当然的话也有慈悲心也想到的话世人现在的苦，但是他还是要把我们往根本上去引，这是最大的慈悲了。不知解除眼前痛苦，即使福报不可待未来福报也。不知道解除眼前的痛苦，即便是福报也是等不来的未来福报也。以未来事另有一因果，因为未来的事还有因果，不可颠倒混杂啊。所谓三世因果大家也了解，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也就是说将来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取决于我们现在怎么做。学佛转变命运是从自己开始，从现在开始，不可颠倒混杂。后面讲到了求福报的啊， 不知道解除眼前痛苦，即时不报。这个怎么？我觉着网上是这个用的这个文言文太多了。这个是师兄们看看，不知解除眼前痛苦，即时不报。哦，是这样子，他这个断句的话有一点。我看看怎么，不知解除眼前痛苦，即时不报。这样子是不是明了一点？不知道解除眼前痛苦即是福报，能够解决眼前的痛苦，不可待未来福报呀。未来的就不要去希求啊，只把握在当下。他这个意思就有这个意思，让我们当下的事情当下了，也没有一个当下可得。因为提起当下的时候，当下已经吃了八颗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过去、现在、未来，全通通是虚妄，没有一样真实的。所以什么？就做好一点点的小事，从小事做起。以未来事另有因果，不可颠倒混杂。你说人的命运啊，它是有一定的轨迹的。如果一个不修行的人啊，他是有一定，就是说不善不恶，大众老百姓他是有一定的命运轨迹。但是现在去改变他啊，如果我们现在去想去改变，从现在做起，那个就会改变。后面继续啊，从来天道中人与人间富贵者。啊，这是指人天福报，人天善法啊，修人天善法的必定得人天福报啊。天道中人那是非常有福的，福报非常大，只享用啊，但是享用了之后怎么就消掉了呀？那个福，人间富贵者也是这样啊，他非常有钱啊，不知道积功累德去做功德啊，去做布施啊，那这个富贵总是有尽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水池子。一直在漏，一直在漏，总有漏尽的时候。除了修人天福报的，能够知道去节流、去开源啊，这个开源就是不停的去种福报、去修福。但是这个修福啊，不是我们的导演处，我们的真正的导演处是什么？是了生托死，就是真正的了苦。正因眼前福报太大，哎，这两种人啊，往往不肯修行。为什么？就因为福报太大了，享受逸乐。他就是我时间很好呀，去享受跳跳舞，干干什么，喝喝酒试一试，就跟世间这些娱乐，他就觉着的话，非常好。你让他修行，他才不修嘞，他还不吃个苦嘞。正因眼前福报太大，享受逸乐，不知道自反啊，他就觉着活着挺好啊，但他不知道终有命尽的时候，终有福报享尽的时候，不知道自反。由此自悟，所以对治诸病要辨明因果，认清路头。对治诸病，对于那些贪求福报的，要告诉他，认清路头。这个福报的话，他会有漏尽的。对不同的人啊，第一治病，先要认识自己之病在何处，此病关系生死，何等重大。第一要治疗病，先要认识自己的病根在哪啊，我哪儿疼？啊，我头疼肯定一头，脚疼一脚，啊，知道自己的病处在什么啊？我胃疼，我说还是哪一块有什么病啊？此病关系生死啊，这个病就是用这个病来做比喻，这个病的关系生死何等是重大呀！然后勇猛发心啊，这个病的话，他会怎么会要自己的命呢？啊，你比如说得了一些重病啊，然后勇猛发心。因为我发现我一定要把这个治好啊，去专程的去觅医，去找医生啊。你找医生的话，觅医就要看医生啊，看病嘛。老实吃药，第一是治病啊，知道自己的病；第二明医啊，要认识医之责任如何，关系何如，是否可以全赖医而不靠自己啊。第二要知道这个医生的责任职责。关系何如？是否可以全依赖他而不靠自己？那当然不行啊！医生开的方子，自己去必须去抓药，去老老实实的去吃才行。相信。第三用药，我刚才还有一个题外话，我讲起来啊，对于包括我们这个修心灭亡学佛，信理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个中医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医，我对他不相信，这个药他就打折扣了。我非常相信某一个医生，这个药的话就极其管用。信为功德母嘛，道源功德母，信为道源功德母。第三用药要认识药性如何，用法如何啊，也就是说这个药怎么煎啊，怎么喝啊，这个具体的一些规范。 比如说我们修法的时候也是具体的一些规则，与去病时其反应力如何，就是这个药我吃下去之后管用不管用啊，起了什么变化身体。所以我看网上是特别喜欢用这个药和病做比喻，跟这个我们这个佛法非常非常比喻的非常好，学佛也是如此，由迷到觉的这个路也是这样的，也是跟治病道理一模一样。所谓肝吐泻、汗吐泻，就是有时候吃有些药它发汗，然后吃有些药的话它让你泻，比如说实则泻之嘛，虚则补之嘛，这是中医里面的。所谓汗吐泻，有时候让你发汗，发汗的话经络就通了，有时候让你吐，就是把一些无乎过去的一些东西的话来吐出来，或者是刚吃下了一些有毒的东西吐出来泄出来，正是去病不是添病。若因而质疑，有时候的话去一吃这个药，反倒自己不好了，又是上吐下泻的，他起这个疑心了，这个药不对劲，则大误也。包括我们修心密也有种种的境界，种种的境界不要有丝毫疑惑，就该治病治病，就法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法只管去修啊。也有种种的境界，比如说见光见佛啊，或者是类似的一种种种的一些景象啊，你不要去理它。我们心密是一切不理啊，只管去持咒。这三层乃病家普通常识，学佛者何反不能如是？这三层啊，一个是治病，一个是名医，第三个用药，对吧？这三层，也就是说白了，理论联系实际，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分开来就是这三层，并加普通常识。学佛者何反不能如是？学佛者为什么不能如是呢？这就是这个问话。师兄们，我看也到点了，李清师兄，基本上到点了，看师兄们有啥问题没有，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交流一下。李清师兄，
是，我看又到点了，大家看看有什么想探讨的没有。这个是王香路上师的话，真是哈，说这个病还以病医患的关系来说，这个是说的这个比喻打得挺好的，就我们大家知道自己的病呗。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呀，还有什么想问蔡师兄的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今天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三再见，这个辛苦蔡师兄，